这首歌是说神会对我们说话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要听他的声音，他也听，他也认得我们的声音，这是在约翰福音里头说的。我们今天还会唱一首歌呢，是主导文。其实我盼望大家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一般的来说，大家记歌词比记背经文容易，很多人都能记得住歌词，不见得记得住经文。这首歌呢，就是按照马太福音6:9-13，他把它写成的一首歌。我们在读经生活当中，我们会讲到我们要把神的话记在心里头，免得我们得罪他。我们也常说我们不会祷告，但是耶稣在圣经里头其实教了我们，教了他的门徒如何祷告。这首歌其实也不难唱，我们请那个我们的
子哥。为什么叫主导文？
是主的祷告文，叫主导文。主祷告的那个内容，好吧，我们请我们姊妹跟我们谈一遍，然后我们唱。亲爱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，主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感谢 你赐给我们今天的阳光，感谢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气息，更感谢你在上个周五有八位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你的家中。主，这都是你自己亲手所做的功，你让我们看见你是又真又活的神。主，我们更感谢你，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，也向你祷告，愿我们刚才所献上的赞美都在你的心意当中，也被你悦纳。求主你保守我们这一小群人，无论在哪里，我们都愿意说你是我们的主，也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，愿我们在你的话语中看见你，也遇见你。求主你保守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谢谢。这有对，有两个讲义哈。这是我们刚才唱的歌。如果我们说我们以后每次我们早上九点半钟都可以来的话，我就可以把大家加到这个群里头，这是我们教会的基要真理群。今天我们从现在开始呢，我们都在讲基督徒如何生活。那么九月份呢，我会讲四次，就从现在开始顺下来。我们今天讲读经生活，我们下个星期我们讲我们的祷告生活，然后再下个星期我们讲我们的敬拜生活。会跟大家说，从圣经里头说我为什么要到教会来。然后呢，第四次呢，我们会讲团契生活，为什么我们会讲常常见面，为什么我们会说弟兄姐妹会去聚会，其实这是一个团契，我们有小组啊，有在一起的敬拜。所以啊，我们每次呢是一个小时时间。那么我们每次呢会唱诗，会祷告，会彼此的问候，我们还会用一些主要的时间，我们有关于我们主题的分享。今天呢，我会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基督徒的读经生活。我们那天受洗的时候看见哈，牧师说一个人生出来了，他就要长，他靠什么长？他需要吃东西，对不对？那对于基督徒来说，他的生命要长的话，他一定要被基督来喂养。基督喂他的是什么呢？其实我们每个人信主了以后就是一个属灵的婴孩，我们肉体不管生命有多长，上次我们有一个姊妹的爸爸70多岁受洗，我们也说他是新生的婴孩。一个人不管他在世上的生命，肉体的生命有多长，当他信主的时候，他在基督里头是一个新生儿，从圣灵生的。一个生命要长大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就是要吃生命的粮食。那么生命的粮食是什么？其实就是神的话，就是这本圣经。读经祷告是基督徒的呼吸，呼进去是神的话，就是你吸进去是神的话，你呼出来是跟神的祷告，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基本。我给大家发的那个讲义上面说到第一点，说我们为什么要读经，为什么要读经。其实为什么要读经，我盼望大家不要听任何人说哦，因为你什么什么什么。其实这本圣经里头告诉了我们为什么要读经。提摩太后书3:15-17说，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不知道大家看任何中文版的圣经，有的是和合本的，就是和合本的， 有的是 King James 的，但是大家发现没有，只要说到神的时候前面就空了一格，大家发现了没有，就空了一格。因为圣经还有一个上帝版的，所以你们可以看见，只要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，你可以换成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。所以那些排版的人为了让圣经排下来是整齐的，无论是神版上，所以排到神版的时候呢就空一格，上帝版呢就没有空格，正好两个字。这是你们大家注意看，就是我们会看到 历史历代那么多的人，为了让后人更加好的读到神的话头，他们是动了很多的心思的。因为有人把 Lord 翻成上帝，有的人就翻成神，对不对？但是中文就是两个字和一个字，所以你们去看，只要是有神的说的神的前头都空一格，其实就是你可以把上帝或者是上主。那么为什么要读经呢？这一段圣经其实我们不想用神学家的理论告诉大家，我们想用圣经的话跟大家说为什么我要读经。因为圣经是神的话。好，很多人就会问，那为什么我听到读属灵的书籍不能代替读经？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是什么样，我遇到过人很爱看属灵的书籍，很爱听到，就是不读圣经。读经是圣经是神的话，我们听到是人在讲。所以你知道人和人嘛，同性，这不符合物理条件，就人说的话人比较容易接受，因为我们都是属肉体的。当然讲神的话的人他有神的同在，就是任何一个人讲到的话都是他读圣经的时候的感受，他都是读，就是讲到的人他是他对圣经的理解，他会带有个人的理解领受和经验，对我们有帮助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任何一个讲到的人他的领受都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真理。唯有圣经是绝对的。所有讲道的人，无论他是多么有名的讲道的人，牧师，他所讲的对于圣经的解释都不是绝对的。所以你知道在目前的这个社会当中，我听到一个医生哈讲的话，当时我很吓一跳。他说当他上医学院的时候，他们的教授这么跟他说，现在我教给你们的知识还有你们所看的书，在几年以后有50%也许不是真的，医学上面的理论他也许不是真的。当时他就说，那我们还学干什么呢？教授说，只是我不知道哪一些会变成不是真的，哪一些是真的。所以这是一个知识上的。那么几千年来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圣经，它告诉我们是神所默示的。如果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，就是圣经是绝对的。所以我们只听到或者读属灵的书籍，我们不可以代替自己的读经。而且每个人的背景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才说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会听到一个字叫一个词叫异端，对不对？邪教，很多人也是说他是基督教，也是基督徒，为什么你突然就觉得他是邪教？为什么说他是异端？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异端，其中有一个邪教哈，就变成邪教叫东方闪电。当时东方闪电的就传得特别厉害，但是它有一个地方它就传不进去，是在云南和贵州的交界，叫石门坎昭通那一带。他去的时候，那里的信徒其实很闭塞，很闭塞，就是其实没有像我们那么发达。为什么异端传不进去？异端一到那儿，那个人就跟他说，你讲的不对，当地的人基督徒说你讲的不对，他们都是很苦的穷苦人，没有什么文化。是因为100多年前有一个内地会的弟兄叫伯格里，他当时被戴德生所感动， 然后他就从英国来到了中国最穷的地方云南和贵州，在昭通那一带，他就在那儿建立了教会，他一直穷尽了一生，最后他死在那里。他传的是纯正的真，就是圣经，他就带着大家学圣经。所以那里的人当东方闪电来了以后，一听跟他们所听到的圣经是不一样的，他就知道你是错的。所以圣经是神的话，有时我们也读圣经，但是你知道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我举个例子，我不想诋毁美国现在的小孩的营养的那个均衡，你发现真正帮助小孩，有的时候真正小孩靠什么长大的，并不是吃我们最认为有营养的东西，他吃的是膨化物，吃的是炸鸡，所以他长得就好像很壮实很大，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，他的身体就出现很多的疾病。所以跟我们一样，如果我们是出信的人，我们一开始就是看很多属灵的书籍，去听很多网上，现在互联网上很多人的讲道， OK， 你就被这些东西吸引，相反你已经本末倒置了，你没有去读圣经。真正帮助我们的是圣经，而不是那些属灵书籍的某些话语，因为我们容易把人的话、人的经验当成神的话。我们读其他的书，你了解的是他的思想。我告诉大家，我也读了很多的属灵书籍。我当时受了一个影响，我看了一个英国有一个讲道王子叫斯布珍，我很喜欢他。然后他说一个人如果追求主的话，你要多读书多看书。他说他家里头就像有一个图书馆一样的。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在美国，我家离天道书屋特别近，就是当时的Cupertino 的，所以我常到那里去买书。而且我告诉大家，我买的全是解经书，我盼望这些人帮助我更快的认识圣经的话，所以我买了很多的书。当我家搬回北京的时候，最多的是书，然后从北京再搬回来也最多的也是书。我告诉大家，这些书有没有价值？有。等我现在回头再看，是因为圣经让我明白了这些人是多么忠心的人，而不是他们帮我明白了耶稣是什么人。大家明白我讲的这个意思吗？就说我们常常读别人的书的时候，我们会了解他的思想，就以为他的思想就是圣经的思想，也许是，也许不是。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。我给大家那个里头说的是，说并非圣经里头有神的话，应该说是圣经都是神的话。你只有读圣经你才能了解神。没有什么比我们现在做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要认识他。我们有很多的书，我们没见过这些人，我们当看到这本书的时候，我们就跟这个读者好像有感应一样，你就通过他写的东西你就认识了这位读者，对不对？那么圣经的作者，就是作者就是我们这位神。所以你不断地读他的话，你会明白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。而且我告诉大家，还是那句话，圣经你不可能全懂，但你必须全信。你不可能全懂，但你必须全信。那么圣经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呢？因为圣经是神的话。还有一个，圣经还会教导我们，圣经还是我们的老师，它教会我们智慧。圣经教导我们是有智慧，智慧是站在神的角度看世界，看事物。我们读了圣经以后，我们会对自己的人生，对这个社会，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。比如说圣经里头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但是我们如果不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会说哦，其实有的人是好人，善良的人，但是圣经说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。 你是相信你所看到别的心理的书还是什么书，你还是相信圣经所说的。我们当然要相信这位神，他会给我们智慧，而且神会借着圣经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得智慧，不单单是为了得智慧。他说这圣经能使你们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。所以当我以前的一个弟兄，他认为这全世界的人，就是他觉得很孤单，他就想如果他母亲去世了，他跟他妈妈父母关系很好，去世了怎么办？如果他的太太去世了怎么办？如果他很要好的朋友去世了怎么办？没有人陪他走到这个世界的末了。所以在他听福音的时候，最感动的是马太福音里头的一句话，我要一直与你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他做见证的时候，他说我知道如果我信了耶稣，他应许我，他会陪我到世界的末了。我想象不出来一个那么大高个的男孩，原来他心中最恐惧的是没有人陪着他。就是所以他圣经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，不单单是说别的。还有就是一个人信主哈，其实不是人劝的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体会，你跟你最亲的人传福音是最难的，你怎么劝他，用尽了你的力气，用美色，用那个美食，用美言都没用。但是如果你为他祷告，你把神的话常常的给他，哎，你会发现不一样。所以一个人信主是圣经，是神的话让他信的。我们原来教会有一个博士哈，就像科学院的院士博士一样了，他传福音，在他的那个科研小组全都是博士，所有的人，而且是学物理的，这种科学家，他从天体什么什么说了很多，我是不懂的。我们那个弟兄平常是他们的 leader， 就是他们这个实验室的 boss， 面对这么多博士的时候，那个科学上的问题他能回答。当人说到信仰的时候，他想用他的科学的东西 convince 他，你要信你要信，发现一无所获。他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就说了，你要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才智，要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所以当他自己说，主你用你的话来感动他们，所以他就常常带着他们读圣经，他也不会查经。 Bible study 是要跟人解释的嘛，他解释不出来，因为他也是个初信者，可是他觉得神太好了，他要告诉这些人，他就没劝了，每次就带着大家读一遍，读一段诗篇，然后他用心，他的肺腑心肠就在神面前忧伤痛悔的心为这些人祷告。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情况，他们那个 group 就是最后来教会的就都是博士，博士传博士嘛。就是所以圣经为什么我们要读经，它会给我们智慧。还有一位姊妹非常的爱主，就是脾气不怎么好，常常在家里都特别大声的说话。有一天他的先生就坚决不愿意来教会，他就很苦恼，参加姊妹会的时候，然后当时我们有一个姊妹就把箴言里头一句话说，我宁愿住在旷野和房角上，也不愿意跟吵闹的妇人住在一起。他说这句话在箴言里头出现了不下三次，我们都知道嘛，重要话要说三遍，对不对？他就很羞愧，就是他突然明白了神给了他一个什么样的智慧。你家庭那么吵吵闹闹，是因为你是一个爱吵闹的妇人。所以神会给我们智慧是通过圣经的。你们永远相信耶稣是这世界上最聪明的人。他所有的聪明都表现在圣经里头，我们要去挖。我不敢说圣经是我们的那个
百科全书哈，但是圣经里头讲的都是我们需要的，你不需要的圣经没有，这一点我绝对保证哈。还有一个，为什么要读圣经呢？圣经还会督责我们的过错。我们的生活靠什么为标准？很多人靠自己的感觉，哦，我觉得这件事应该这样，哦，我觉得这件事应该这样。我们是靠真理还是靠我们的感觉？基督徒不应该靠自己的感觉，基督徒不应该生活有双重标准。我们只有一个标准，就是圣经，神的话是唯一的标准。圣经会指导我们，许多人按自己的理性经验，比方说中国人说此仇不报非君子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是可杀不可辱，对吧？这是我们的理论吧，是我们的哲学，是我们的感觉，也是我们的标准。但是神说你要爱你的仇敌，有人要你走一里路，你要陪他走二里路，有人如果打你的左脸，你把右脸也给他。当然我们会跟大家以后在学习圣经的过程中，我们要解释这句话，我们要按照圣经的上下文去解释。也就是说，圣经像一面镜子，当我们读的时候就会发现不对了，就会发现不对了。我们会跟人我们很那个叫见义勇为，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去看见这人怎么怎么样，我就会出去。基督徒可不可以在社会上替人出头呢？哎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也是箴言，你不要随意与这个人起冲突，因为你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，以免你受羞辱。所以我们不知道前因后果，这都是神让我们借着圣经让我们归正。所以箴言也告诉我们，人一切所行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所以神的话像一个光一样照到我们的内心。圣经是用来照什么的？照我们自己的。我们不要照别人，我们不要拿着圣经夫妻之间，妻子拿着圣经对丈夫说，你看你就没有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我，丈夫说你就没有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顺服我。 No， 我们要听照我们的地方。我告诉大家，这会让我们心情越来越平安，越来越觉着神是多么的美好，而且很感恩。所以永远记住，我们读圣经是为我们自己的啊，你不是为他读的。你不要把那圣经搬到说，弟兄你看你没有做到这一点，好，然后弟兄拿来说，姊妹你没有做到这一点。不是我，而且你会发现神说，哦，你们要大声赞美我们的神。好，我们主日敬拜的时候，你在那大声赞美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旁边一个人还在玩手机呢，你当时那个心就从主那里放到他那里了，你就会说，你看圣经说你要大声赞美，你为什么说 OK， 你在干什么呢？圣经是光照我们的，他的事不用你管，你为他祷告。所以还有圣经会光照我们，知道我们哪儿错了。还有他不但让我们知错，使人归正，他也给我们这个能力。因为圣经是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是力量。我们发现现在我们很多人其实知道错了，但是没有力量去改。所以神的话是使人有悔改的力量的。所以我们在跟任何人交谈的时候，我们因为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哈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的身份很尊贵，我们是基督的使者。当我们对人说每一句话的时候，你都要想一想，你这句话是给他盼望呢，还是把他打入死地？基督的话是给人盼望的，让我们可以有悔改的力量的。所以盼望我们常常思想神的话。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， 其实怎么能够胜过那么多试探，其实是靠神所赐的话语。诗篇说，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所以我们常常想神的话呢，我们就会越来越少的得罪神。我们在生活当中最不容易控制的就是我们这个舌头。舌头是通往生也通往死。当摩西在西乃山上就是接受了神的律法了以后，他去跟神说，你可不可以让人看见你的荣耀啊？你可不可以看见荣耀？耶稣说耶和华说什么？我将我的恩慈行在你面前。大家懂这个意思吗？恩慈就是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但是我们最不容易的，我们是需要我们的 power， 我们需要我们的严厉，我需要我们的权柄，让人看见我对他好不好。但是神说，百姓们要求，摩西要求，你把你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，耶和华说，好，我将我的恩慈行在你面前。什么意思啊？一个人有恩慈的时候，就会让别人看见神的荣耀，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说我们恩慈，有恩慈的心，温和的心待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坚持原则。我们要操练自己，用温和温柔的话说出你的决定，符合圣经的决定。所以你发现有小孩的父母就是，你冲小孩大声嚷嚷没有用的，相反小孩很害怕你温和的声音。所以感谢神，神的话还教导我们学艺，做一个艺人。什么叫一个艺人？就是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遵行神的话，让我们行在他的光中。他还让我们成为完全，我们每个人要被完全的时候，无论你是学生，那你就要修够学分你才能毕业，对不对？你是那个医生，你就要考到执照，然后每年还要去学习 continue education。 你无论干什么，你都要被装备，你都要学专业的知识。那么一个基督徒的专业知识是什么？就是圣经。你越来越明白神的话的时候，你就越来越知道你自己要怎么做。我没有打击去学神学的人，我觉得教会的根基就是我们整个教会的工作呢，就是让人有圣经的基础，让你知道如何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。神学院的装备呢，就像盖高楼一样，教会就像一个基础一样。所以如果你圣经都还没有认真的读过，我不知道这儿的要求，读神学的要求是什么样。我只知道有的地方，如果你去神学院去申请，你要说我要做一个神学生或者什么时候 OK， 他第一个考试的就是圣经知识，就是圣经的知识。你如果对圣经都不熟的话，你最后就是做一个神学生。如果你的圣经知识非常的扎实，神的话在你心中非常的熟悉的话，那你是做的神的学生。大家明白我讲的这个区别吗？要不然你就是个神学生，用我们一个弟兄的讲话就是神经兮兮的学生。如果你认真的读圣经，圣经在你的心中，神的话你非常的熟，你心中有一种呼召，你要为他服侍教会，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，为神的国，愿意与神同工的时候，你用这种呼召再去读神学的时候，你就是神的学生，不是神学生。所以我们有了属灵的生命，这个生命需要成长的时候是离不开圣经的。那么一个成长成熟的标记，我们就是加拉太书里头说的圣灵所结出的果子。很多人认为圣灵的果子是九个，我的观点是圣灵的果子是九个方面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可以仁爱和平喜乐，但是我没有恩慈。 OK， 你继续学，就是当 当一个人是成熟的时候，他这个九个方面都是在他生命中彰显的。嗯，就是我们信主了以后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老属肉体的老生命在我们心里头，像Bernice很幸运啊，他只有那个很短的老生命，那个像越老的人信主的嘛，就是就他那个老生命就越大，所以我们的习惯是不容易改变的。刚才就说谁能够很认真的读圣经呢？我告诉大家，你们相信神会改变人吗？我们原来教会认识的一个弟兄，他们家从来不看书的，所以一到教会说要读经，开玩笑呢，跟我说开玩笑呢，我们家怎么会出现三个人都在那捧着读圣经呢？五年以后，这一家人很渴慕神的话，弟兄已经成为一个讲员了，他就很认真的读圣经，他说这绝对想不到的，他把他家的厅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写字台，他买了，所以三个人各据一方，因为躲在屋里他怕打瞌睡嘛，就三个人各据一方，就在客厅里头互相监督。我告诉大家，你们千万不要小看了神复活的大能，在我们的心中。我们讲的为什么要读经，我们再讲讲我们读经的态度。我给大家的讲义里头也发了，读经的态度不在于他的方法和他的学习能力，在于他的态度。态度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心。古埃及人认为心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古代的那个近东的人觉得心特别重要。就是他们就是觉着什么东西都是从心发出的，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就从心发出的事情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要从圣经里得到属灵的工具，一定要注意我们读经的态度。首先我们要有一颗爱慕的心，我要爱这本圣经，渴慕的心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有一颗思想的心，读完了就忘了。为什么我们读我们的专业书，读我们的小说，看完我们的电影，一个很好的小说，我们都会想一下那个过程，为什么这个人会是这样，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想一下呢？我也给大家发了那个里头也有经文，我们要默想。人家说记忆的效果听神的话哈，听是5%到10%，阅读10%到20%，研读是40%到60%，背诵和默想才是100%。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把这些东西就是记在心里，就叫思想的心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我们要有一颗敬畏的心。我们那个敬畏的心拿到圣经了以后，古那个以色列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要抄写圣经的时候，抄到耶和华，他们要去洗下手的，他们用这个外在的敬畏的方式表示他们是敬畏神的话。我们有很多人可能不珍惜圣经，如果大家有可能的话，我不知道现在网上还能不能看，有一个系列的叫十字架系列的那个纪录片叫十字架，写的就是中国大陆的，当时中国大陆没有圣经，全是抄的，所以人有一本圣经是非常非常可慕的。我去过的一个地方，那位大姐是那个地区第一个信主的，那个地区啊第一个信主的，她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，坐着车很远的车到了一个大一点的城市，然后人就带她去了一个家庭的教会教堂，她就看见那个贴了很多的横幅嘛，就是像她说她以为是标语，然后她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什么什么人有福了，她觉得特别好，全抄下来。若干年以后，人家送了他一本圣经，他说哎呀，这全是主的话，他回去就被这些话感动，他说这些话为什么那么好，其实是神的话。我们现在很容易就买到一本圣经，大家都不珍惜了，大家都不珍惜了。其实我们需要有一颗敬畏的心，我们还需要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， 不要挑战圣经。你可以不懂，你不要说这绝对写的不对吧。如果是这样，我盼望大家马上悔改。有一天你如果不悔改，这个东西越积越累，你就变成了评判圣经，你成了一个圣经的批判家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圣经我们肯定不会全懂，但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最基本的我们一定要全信。还有一个就是谦卑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常常的祷告。 你看不懂是正常的，你看得懂是恩典，神会按时分粮。有的时候这一句经文你可能十年你也没懂，他为什么会这么写啊？他为什么会这么写？但是感谢神，如果你一直在他的话语当中，你一直追求，神会有一天让我们明白的。读经的方法，左牧师也讲过，我们其实有三种，一个是速读，一个是精读，一个是灵修。我盼望大家速读呢，你不要，你就是赶进度，你有时间你就看，你能看多少就看多少，其实就是一个熟悉的过程。那么精读呢，其实需要有个计划的，就是你其实就像研读，我要慢慢的明白。灵修呢，是我们每天，其实我盼望大家，我本来想专门有一课跟大家讲灵修生活，希望我有这样的机会啊。灵修是一个基督徒每天必须的，你可能今天速读不了，精读也不了，你拿一段经文一句话，你想一想，你说主，我要在这句话里头与你相遇，你告诉我你今天借着这句话是要告诉我什么。所以啊，这是我们要明白的。还有我们要读全部的圣经，不要挑卷数啊，尤其是速读的时候，你不要说利未记我肯定是看不明白的，算了，今年就不读了。很多人从创世纪读还凑合，出埃及记还凑合，出埃及记后一半部过了红海，开始说律法，开始造会幕的时候，很多人就出不了埃及了。我告诉大家没关系，你读下去，那字儿你认识吧，你读一遍一遍的读。有的时候教会说不定、你读的不懂的时候，教会正好有一堂主日学就是在讲出埃及记，哎，你去听你就明白为什么会幕会是这样造的，为什么约柜那个又两个棍子两个东西，为什么不弄两个脚让它站着呢？哦，你就慢慢越来越明白，越来越明白。我告诉大家，读经不要跟别人相比，自己跟自己，我今天读了，感谢神，神帮助我。不要一看哟， Hank 已经把新约读完了，我还在旧约逛悠。我说哦， Cammy 已经把全本圣经读完了，我为什么那个新约还没出来呢？不要跟他比，神对他有特别的带领，对你又是一种带领，对不对？像读书的孩子，他读起来更快，年轻人更快，像我们这老花眼怎么办？就慢嘛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只要你说主，我愿意每天与你的话相见。这是我们读经，就是我们要有那个读全部的，不要你爱读诗篇你就天天读诗篇，诗篇是好的，但是诗篇是圣经中的一部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
我是感觉我现在，我当然不太懂了、我自己感觉好像新约就是有些神的教导嘛，但是旧约我念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像就是讲以色列的历史嘛，就是讲历史故事嘛。
对，其实我告诉大家，
但是有什么教导
读圣经哈，其实圣经新约和旧约一直在讲六件事，我没有写在上面，我回头会发给大家。旧约一直在讲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位弥赛亚要来，从创世纪开始，就你读的时候，读旧约的时候，你就在想，哎，这一段事儿，这段以色列的历史怎么告诉我他在预备一位弥赛亚要来。这是整个旧约，整个旧约在讲神在预备一个救恩历史的过程当中，他在为我们预备一位弥赛亚要来，他一直在说这件事。这是旧约，到了新约你就看见这位弥赛亚来了。 然后这位弥赛亚做了什么？这位弥赛亚死了，然后这位弥赛亚活了，他还要再来，是不是就这六件事？这全是圣经告诉我们的，所以整本圣经都在讲神的救恩历史。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就是他的预备，然后人堕落了，然后所以弥赛亚要来。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要有计划，我给大家呢也写了一个读经的时候留意十件事，有的时候你没留意到没关系，如果我们看到命令，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必须要遵行的。如果我们看到应许，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绝对不是说空话的。如果我们看到榜样，我们要向人学习，对吧？如果我们看到要操练的东西，我们就去操练。如果我们看到错误，比方说我们看到大卫犯的错误，我们看到扫罗犯的错误，我们看见那些士师犯的错误，我们要引以为戒，我就不要这么干。还有我们如果看到很美好的，我们要去欣赏，要去爱慕。比如说我们读到路德记，我们看见那个路德对她婆婆的那种依靠，那种爱是美好的。我们看见她和波阿斯的美好的爱情，我们要去欣赏，我们要想，哎呀，真是很美的，不要想这跟我没关系。然后呢，我们如果看见有祷告的词，圣经里头有很多祷告，我们可以自己拿来用吗？神给我的财富。然后如果我们看到神的作为，看见杖进了红海，红海分开的时候，哎呀，你要赞美他。你要看见以色列打了胜仗的时候，你要跟他们一起赞美。如果神给了我们很多的法则，在旧约的时候我们需要去了解，还有一些是常识，还有一些是常识，我们要记忆，要背诵。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读经生活。其实读经生活是我们一辈子要去用生命去体验的。我不知道你们多久会有一样的感受。我觉着我信主二十二年吧，其实不算长啊，在北美真的不算长，22年的时间。读圣经对我来说是我每一天最享受的时候，因为我可以从中看见神对我的爱，神对我的带领。我们一边读经的时候，我们要一边祷告，盼望神开我们的心窍，告诉大家凭着自己的聪明读不懂的。我周围有很多很高学历的人，拿着圣经他也读不懂，他把英文那个字句都分析得特别清楚。有一位年轻的牧师，他从神学院毕业，然后第一堂讲道他就是给弟兄姐妹讲23篇，他讲得非常的清楚，特别特别的清楚，但是地下的会众就这样听了很多的知识，他就很郁闷。然后过了不久呢，他们请了一位老牧师，从外面来的讲员，是一个退休的老牧师，他并不知道这个弟兄讲过23篇，他又讲了一遍23篇。他讲完，下面的会众就很感动，那位年轻人就去跟那人说，我不觉着我解释的23篇有什么不对。你知道这个老牧师就说了一句话，就说你让大家看见你看过23篇，我想让大家知道23篇是为我写的。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吗？就是我们的生命要知道圣经是神给我的，而不是我要告诉大家这圣经是为你的。 No， 我读经是为我的。所以我给大家布置了作业，9月份读经2卷书，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。然后我们这个星期要干什么呢？我盼望大家读马太福音6章9节到13节是主导文，因为我们下一次要讲祷告。盼望如果大家努力一点，主导文大家应该会背的。我们今天还唱了这首歌，好吧？那我们现在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今天上午给我们这一小段的时光。 你让我们看见圣经是你赐给我们的宝贝，你所有的祝福，所有的应许都在你的话语当中。愿我们都怀着一颗渴慕的心，谦卑的心，祷告的心，来到你话语的面前，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目标和指导。愿主祝福我们，祝福我们下面即将要去敬拜的时候，愿你的名被高举，愿你的名得荣耀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谢谢大家。